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首先请听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你们好，今天是2015年1月18号星期天，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华盛顿早晨5点。下面播报国际新闻。尼日尔总统马哈马杜说，在抗议法国讽刺杂志《查理周刊》最新一期的封面以漫画描绘先知穆罕默德的2天暴力活动中，至少有10人丧生。他说，星期六有5人死于首都尼亚美的教堂大火和暴力冲突，至少还有5人前一天在南部城镇金德尔被打死。尼日尔民主社会党发言人说，尼日尔政府做出了禁止发行该杂志的正确决定。他说，此举是为了在这个以穆斯林为主的西非国家确保和平与稳定，但批评人士说，该决定侵犯了宪法保障的言论自由。希腊警方说，他们拘捕了至少4个人进行问话，以调查一起预谋袭击希腊警方的流产的恐怖行动。警方消息来源说，有关当局试图确认星期六被拘捕的4人当中是否有阿卜杜洛·哈米德·阿布德，他被怀疑是星期四比利时当局捣毁的一个恐怖分子窝点的头目。阿布德是比利时男性公民，不过他来自摩洛哥，据信一直躲藏在希腊，调查人员一直在搜寻他的下落。乌克兰星期六向俄罗斯边境附近被严重毁坏的顿涅茨顿机场紧急增派了部队和补给。与此同时，这里的爆炸和叛军的猛烈炮火不断，和平谈判的希望仍然暗淡。参战部队说，亲俄分离分子在顿涅茨克机场发动了9个月反叛活动中最为猛烈的炮击。法新社报道说，又有多达6人死亡。乌克兰军方发言人李森科对基辅电视台发表评论说，机场的情况的确很艰难，不过他说政府依然控制着那里的局势，政府军补充了弹药、食品和医药。数百万民众星期天聚集在菲律宾首都，目睹教宗方济各主持户外弥撒。与此同时，教宗即将结束为期5天的旅程，其中包括对受到台风蹂躏的城市塔克洛班进行一次充满感性的访问。菲律宾官员估计有多达600万人将参加在马尼拉的举行的弥撒，现场有5万多名保安人员严密戒备。美国总统奥巴马要对最富有的美国人和最大的金融公司提高征税，他说这将壮大中产阶级。白宫新闻稿概述的这些提议在共和党控制的国会可能无法获得通过，但却为明年开始升温的总统选战搭设了彰显民主共和两党的分歧的舞台。奥巴马星期二将在国会山发表其每年一度的国情咨文中宣布这些提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再次谴责国际刑事法院就以色列可能对巴勒斯坦人犯下的战争罪发起了调查。内塔尼亚胡星期六在电视讲话中说，国际刑事法院的做法是荒唐的。他说，这一决定最荒唐的部分在于，世界反恐的领先国家以色列的民主却受到国际刑事法院的调查，而哈马斯的恐怖主义罪犯们却可以要求进行指控。美国国会一个代表团正在古巴访问，这是自上个月奥巴马总统宣布华盛顿将与这个岛国建立正常关系后首个访问古巴的国会代表团。这个代表团由6名民主党议员组成，来自佛蒙特州的参议员帕特里克·莱西任团长。代表团星期六抵达哈瓦那，他们希望能够探索更多的合作机会。以上是美国之音为您播报的国际新闻。
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焦点对话节目。
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月16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赵紫阳和胡耀邦都是下台的总书记，为何中共对他们的待遇不同。巴黎恐怖袭击引发争议，欧洲是否面临穆斯林化的危机。参加我们今天讨论的四位嘉宾分别是中国民间学人王康先生，前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事务委员，晚年周恩来一书的作者高文谦先生，政论作家时事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以及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博士转型问题学者程晓农先生。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好，我们首先来看一看一个很多人都没有注意到的纪念日，1月17号是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逝世10周年。这位在八九民运期间因为不做开枪的总书记而被逼下台的领导人，在世的时候遭到软禁16年，死后骨灰至今无法安置，每年自发纪念他的人士也被当局打压。相比之下，因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利而下台的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则在近年得到中共的高度评价。中国官媒甚至在2015年新年之际，将胡耀邦诞辰100周年列为今年最重大的纪念日之一。那么，同为被逼下台的中共前总书记，中国当局对胡耀邦和赵紫阳的评价为何反差极大？能否公正评价胡赵二人？为什么被看成是测试中国政治趋势的风向标？今天我们首先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那么，我想首先请纽约的两位嘉宾来发表一下看法。我们知道1月17日刚才提到是赵紫阳去世10周年哈，中国官方呢对此只字不提。但是今年呢，也是胡耀邦诞生100周年。中共的官方呢已经准备隆重的纪念。那么我想先请高文谦先生跟我们评价一下，就是中共当局对于这两位前总书记的态度如此不同，你认为根本的原因是什么？
中国官方厚朴薄照，我认为它根本原因在于的话呢，涉及到对六四的重新评价，而六四镇压呢是维持一党天下的基石，动摇不得。那么另外呢，胡呢，他也是中共官方呢这个一个正面资产，胡的这个开明，胡的清廉，胡的亲民，这个呢都可以拿过来用作给这个习近平上台1年多以来种种的左转倒退的这种举措呢化妆补台。
嗯，好，听听陈伯公先生的意见。
胡耀邦下台是六四的事件的原因，那赵紫阳下台是六四事件的结果。那么这个原因呢，邓小平当时始料不及，但是这个结果却是邓小平一手铸成。那么今天的当权者仍然在维护邓小平，认为邓小平的权威不能动摇，高举邓小平旗帜。如果他们不能重评邓小平，也此因此呢，他们也不能够反省邓小平的这个决策，因此不能重评赵紫阳。
嗯，好，陈晓农先生，您的看法是什么？
胡耀邦现在是中共的历任总书记或者主席当中唯一一个这个还在党内被承认历史地位，同时在民间拥有青望的人。赵紫阳呢被打倒以后，共产党不再承认他的历史地位，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现在是需要利用胡耀邦的形象来挽回历任领导人在民间备受争议的这种局面。他想让老百姓产生一种感觉，就是共产党那里面还是有好人的，不然的话他就成了洪洞县中无好人了。
好，王康先生，您觉得他们得到这个区别对待的这个原因，根本的原因是什么？
共产党领导人呢，不管是实际的还是荣誉性的这个最高领导人，他们的死，他们的去世，都是党国的重大事件，是党国的最高机密之一。所以他纪念或者不纪念，他反映的是现实政治的演变和需求，跟王者其实没有太大的关系的。但是呢，今天是这个赵紫阳去世10周年，肯定习近平当局绝对不会去到互相胡同去，这是一个相当有风险的，因为赵紫阳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而且至死不低头认错。而胡耀邦不一样，胡耀邦是今年100周年，但是我还是有点意外，居然把他早早的开年就立为要纪念的四个
重大
的这个纪念日之一。至于习近平会不会借这个纪念胡耀邦100周年平反六四，时间还早，11月20号了，他肯定会随着时间的这个演变 形势的变化，不停的调整，纪念胡耀邦的规格、方式、人口、口径等等东西，我们可以拭目以待。
嗯，我们知道要说到这个赵子阳和胡耀邦的这个待遇不同，那么首先我们就要追溯到他们当时下台的原因。那我们知道他们都有个共同点，就是两个人都是被当时的最高领导人邓小平扶上台的，但是最后都跟邓小平分道扬镳。那么想请高文健先生介绍一下，当时胡赵和邓小平分道扬镳的原因和方式有没有什么不同？这个和他们后来待遇有没有什么关系？
呀，邓小平呢对胡赵呢有提携之恩。那么80年代呢，有邓胡赵三驾马车的这种说法，那么一度呢合作的还是很愉快的，哎，那么实际上呢，这个胡赵他们两个人呢，为这个开创邓小平时代、开创改革开放这么一个局面，立下了汗马功劳。那么这个邓小平之所以与胡赵分道扬镳，这个根本的原因呢？在于邓小平是个半吊子的改革者，啊，他时常的话呢左右摇摆，时常自己跟自己在打架。胡赵呢就成为他们的这么一个牺牲品。
嗯，
那么胡赵的话呢，再往下面的话呢，就是这个他们这个按照胡德平的这个说法，邓小平跟胡赵的根本分歧在于，改革是为了党还是为了人民？那么邓小平不能容忍胡赵把人民的利益置于党之上，这是废除胡赵的根本原因。
嗯，陈伯公先生，我们知道胡耀邦、赵子阳确实都是刚才像高文今天提到，就是在体制内试图希望对体制有一定突破的人，但是他们俩在思想境界和思想高度方面又有没有差别呢？我们知道尤其是赵子阳在身后呢，他实际上有很多的反思对中共体制，但是在胡耀邦身上我们好像没有看到这一点，那么您的评价是什么？
我觉得从这个思想境界和思想高度啊，赵是高于胡的。我认为纵观呢，中共历届总书记只有两个人可以相提并论，一个是陈独秀，一个是赵子阳。他们对民主都有认识。陈独秀是先知先觉，是支持民主与科学的，后来被毛泽东说成是右倾路线。赵子阳是后知后觉，到了晚年是活到老学到老，认识到西方民主宪政啊，民主和宪政是中国的必由之路。所以这两个人的思想高度都超越了这个一党专政，超越了这种专制思潮。但是胡耀邦跟赵子阳相比呢，基本上对胡耀邦的精神遗产的定义基本上是一个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就胡耀邦作为一个党内的开明派，他频繁演讲出案抓政策，那么主要是讲党内的老干部。他这个改正右派，那么也都是对过去中国共产党所做的一些决策做出了一些修正。但是胡耀邦仍然没有超出有一党专政的思维，包括胡耀邦晚年他这个被逼下台之后，他这个马上就违心的认错做检讨，痛哭流涕。但赵子阳不一样，赵子阳被赶下台，赵子阳不认错也不写信，他也不像邓小平跟毛泽东那样写什么这些认错信，他不来这一套，所以他就很坚决，而且他不停止思考，一直到晚年他留下了遗言，就所有的这些道路最终还是议会制民主道路，生命力最强。说赵子阳的地位显然高于胡耀邦。
嗯，那么陈晓农先生，听听您的意见，您觉得就是他们俩的对于中共体制的突破或者反思，对是否影响到他们身后在党内这个盖棺定论，那么您的看法是什么？陈晓农先生。
我的看法是中国的改革开放主要的贡献者就是胡耀邦和赵子阳。邓小平虽然支持过他们，但同样邓小平也提过了。所以现在很多人说，从80年代到现在，那个时候80年代胡赵时期的改革是相对比较理想的。那么实际上那个时候成功的改革功在胡赵。那么我们现在要看到的是，就是实际上邓小平虽然支持过胡赵，但他也拆过台。比方讲，在1988年价格闯关的时候，他是制造了混乱，制造了麻烦，然后事后逃避承担责任的。同样的，他也通过这个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给改革添了乱。所以胡赵的顺利推进实际上是在有些地方抵制了邓小平。那么胡赵两个人都是个光明正大的性格，不搞权术，没有防人之心，同时也没有害人之心。但是结果呢，在中国这种阴谋为体、制度为用的政治环境里头，这两个人最后都成了牺牲品。邓小平用他们就像毛泽东用周恩来一样，有功了邓小平收功，有过就把这个罪错呢推到他们两个人头上去，让他们承担责任。
嗯，
我能说一点，
相比来讲的话，这个邓小胡耀邦和赵紫阳都是党的民主派，但是赵紫阳的经济思维要开阔和成熟的都多。中国的经济市场化的成功主要是赵紫阳顶住了来自陈云的保守派的压力，才让中国的经济改革
好的
走了一大步。
好，刚才高文今天说好像有什么要补充的是吗？
我觉得的话呢，我给胡耀邦定位呢，他是中共党内最后一个理想主义者，这里面有两层意思。第一，他真诚地相信他投身革命这个理想；第二，他是党的人，他还是没有跳出，像破空刚才讲的，没有跳出这个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这个桎梏。而赵紫阳呢，则是具有新思维的这个领导人，他的反思的话呢，远比这个胡耀邦要走得多。当然了，历史也是给了赵紫阳时间。那么呢，另外我觉得话呢，两人在个人威望上呢，党内威望呢，这个赵不如胡，但是在民间的话呢，人们的话呢，这个对赵的评价更高。赵拒绝开枪，拒绝检讨，骨头比胡硬。而胡的遗产呢，主要不在思想，而在于他的人格感召力。
好，听听王康先生的意见。
这个孟子啊，2300年前就说过，这个赵孟能贵之，也能见之。就是这个邓胡赵这三个人啊，实际上还是在就是孟子所说的那种所描述的这种君臣关系里面。邓小平可以提起他们，邓小平同时可以废除他们。那么我经常想到的是，就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这个总书记里面的赵紫阳、胡耀邦和两个人特别相似，一个是1956年的匈牙利人民起义的伊雷姆纳吉，一个是1968年布拉格之春之父这个杜布切克。这个社会主义共产党的这些领导人，凡是有良知的，或者在关键时候站在人民一边的，做出这种良知选择的人，几乎都是悲剧性的人物。但是正因为是悲剧性的人物，所以他们有极高的这个历史和审美的价值，他们会长久于活在历史当中。再就是胡耀邦和赵紫阳，我觉得胡耀邦的最大的贡献就是他平反冤假错案，这个是莫大的历史功劳。我常常想起马克思那句话，就是林肯解放黑奴，只有当林肯倒下去之后，人们才知道他何等伟大。这个是千秋功业。这胡耀邦呢是一个非常坦诚的人，有时候口无遮拦，很爱动感情，很爱冲动。但很多人认为他是政治不成熟，我持相反态度。以前就说过，在中国这个黑箱政治和这种宫廷政治当中啊，一般人都是位高权重的人，都是阴谋诡计，都是很阴冷的人，一肚子的那种奸诈。胡耀邦反映一种新的、一种坦率的、率真的。这么一个热情的这个理想主义者的这个政治品质是极其可贵的。赵紫阳啊更具有现代感，赵紫阳更有现代政治家的，包括他的穿西装、他的言谈、他的举止都具有东西。另外就讲刚才几位就说过了，就他在幽居16年当中，他没有怨天尤人，他没有止步不前，他不停的思考学习啊，和人讨论，然后他走到了共产党的总书记们能走到的最大的一个限度，就是中国必须走民主宪政的道路。
我们知道赵紫阳在晚年被软禁了16年之久。那么软禁他的决定呢，当初本来是由那个邓小平做出的，但是后面邓小平1997年死亡以后，为什么后来的中共领导人江泽民、胡锦涛仍然坚持软禁赵紫阳？实际上他们没有必要做的那么过分我想听听陈伯公先生的分析，你觉得他们究竟在怕什么呢？
对，软禁赵紫阳是一个历史悲剧，这个悲剧跟百年前的悲剧是一样的，就是慈禧太后软禁了光绪皇帝，垂帘听政的慈禧太后软禁了光绪皇帝。那么到了百年之后呢，是垂帘听政的邓小平软禁了锐意改革的最高领导人赵紫阳。那软禁赵紫阳是邓小平的决定，邓小平是想这个一言九鼎一手遮天，怕这个赵紫阳那个在邓小平身后那个翻起来，或者说他还有他的市场，那邓小平的这个所谓的这个专制迷目就破产。那么为什么到了江泽民胡锦涛时代还要继续这个软禁政策呢？江泽民胡锦涛如果从技术层面来讲，他们是吸取了华国锋的教训。华国锋当时作为过渡接班人，后来推翻了毛泽东指定的接班人江青和毛远新之后，自己呢作为一个执政者，但是他没有防赵邓小平， 他觉得邓小平出来之后这个可以辅助他工作，想邓小平年纪大了，但没想到邓小平出来多了他的权。说后来中共领导人都非常警惕这种现象，说江泽民胡耀邦直接的想法就是绝不能放虎归山，他对权力没有自信，赵紫阳一旦放出来，那党内的威望加民间的威望在一起完全可以压倒江泽民和胡锦涛。再一个就是江泽民胡锦涛完全就是保守派，无不思改革，因此跟赵紫阳的改革思想格格不入，这两种东西加在一起，说他们要继续对赵紫阳的这种封杀和这种软禁。
嗯，我想
说一点吗？
哎，请讲高文健先生。
那个我觉得的话呢，这个江泽民和胡锦涛之所以继续压住这个赵紫阳，当然最重要的原因还是牵涉到六四的平反问题，但是我觉得呢也有江湖个人的这种因素。那么刚才破空讲到，实际上呢江泽民呢是很惧怕赵紫阳的这个影响力，江泽民是在六四那么一个关口上偶然做当成了总书记，因此的话呢他前车之鉴在那块，他生怕自己的话呢成为华国锋第二。华国锋当年还有粉饰四人帮的这个丰功伟绩啊，江泽民什么也没有，所以呢江泽民在这一点上讲的这格局啊这个显得非常小了。哎，这跟赵紫阳的形象一比的话呢就是差很远了。所以呢在这个问题上的话呢，邓胡赵三代领导人实际上在这个赵紫阳的问题上都是欠了一笔账的，这笔账呢将来共产党内的有识之士迟早要来清算。
嗯，好，我想听听陈巧农先生的意见哈。我们知道赵紫阳在晚年的这个谈话中呢，他曾经指出，如果中国不实行这个西方式的民主，就无法杜绝腐败，无法消除这个贫富分化哈。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呢，中国今天的现实其实好像正在应验他的这个说法。那么我就想问一下，您觉得赵紫阳今天在中共党内的面临的这种得不到承认，连骨灰都得不到安置的这种待遇，和他的这些政治上的前瞻性的观点，您觉得是不是有关系？也就是说，他的观点是不是也是当权者害怕和感到头痛的？那么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这还不是个主要的原因，就主要原因还是一个现在领导人的合法性问题。也就是说，赵紫阳，我们现在看他的观点呢，要把在位的赵紫阳和后来下台以后被软禁的赵紫阳分开。软禁之后，赵紫阳实际上只能自己在家看书，然后见少数几个老朋友。在这种情况下，他的思想逐渐的升华，逐渐发生变化，但是他的观点在国内是没有办法传播的，所以他对国内影响并不是很大。他的各种想法最后是通过几本在海外出版的书再反馈回到国内去，让很多人知道。当然像我们美国之音这样的节目也是一个国内民众这个了解赵紫阳真实思想的窗口，前面几位都已经谈到过赵紫阳在软禁之后思想的变化，他对现代民主制度的认可，和对中国必须要彻底政治改革有了更深的认识。当年1987年十三大的时候，他也有一些想法，但是那个时候他基本上还是在党内民主这个范畴范围内考虑问题的。那么关于赵紫阳和胡耀邦，我想补充一点，就是他们两个性格上有相当的不同。就是胡耀邦是比较率性的，赵紫阳的性格特征是善于以柔克刚。但是我想强调一点，就是他们两个人做事都是不计较个人得失，不怕得罪权贵。这一点中共各任领导人从毛以后到现在没有任何人能够超过他们。那么实际上前面我们谈的时候可能忽略了一点，就是胡耀邦和赵紫阳下台其实都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他们率这个敢于得罪权贵，也就是说他们推动的政策符合民意，但是得罪了政治老人。比方讲胡耀邦在位的时候曾经批准中央书记处逮捕政治局委员胡乔木那个有诈骗罪的儿子胡世英，甚至批准这个公安部门搜到中南海抄那个胡乔木的家，让胡乔木暴跳如雷。同样他也批准枪毙了朱德的孙子，还有上海市委原书记胡立教的两个儿子，这几个被枪毙的人都是因为聚众淫乱。那么赵紫阳其实也有过抵制邓小平的这个错误的
好
很多做法，那么这些最后都种下了他们下台的根子，也导致今天赵紫阳始终不能被平反。
好，我想再提一下，刚才我们几位都提到胡耀邦、赵子阳在六四事件中的发挥的这个作用，或者是原因，或者是结果。那么我想问一下王康先生，您觉得就是说中共当局现在对两位的这个评价哈截然不同，那么您觉得是不是也是反映了当局在六四问题上这个定位上，他也有一些举棋不定呢？那么您的看法是什么？
当局这个所谓的扬湖抑赵啊。我跟这个平不平凡六四，我觉得没有什么孰轻孰重的关系，因为他们俩都是跟六四直接联系在一起的。刚才破红说了嘛，造胡耀邦的猝死导致到大学生上街，然后导致六四，而六四之处理这个事情又是赵子阳首当其冲，然后最后被软禁。他们两个在六四上面很难说是谁更重要啊。如果是一定要说，那么刚才说了，胡耀邦是原因，而赵子阳是结果。他们两人这个两任总书记非常戏剧性的构成了这个改变中国和世界的六四事件的起因和结果，极有戏剧性。我是认为这个现在就是把这个扬湖抑赵来作为呢，有没有可能跟这个平反六四联系在一起啊，在逻辑上是说不过去的。其实就是把胡耀邦如果真诚的公正的来评价胡耀邦，尤其是六四，尤其包括那个傅红先生参加了86年的上海学潮，那是胡耀邦下台的重要的原因之一。如果公正的评价胡耀邦，哪怕把赵子阳撇在一边不讲，因为种种原因，那么都足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就是必须平反六四。所以看对胡耀邦的那个扬，或者是正面的肯定，或者是后啊，那么究竟会怎么样，取决于习近平所代表的现实政治的需要。
我补充一点。
好，请讲。
我觉得这个我和王康先生的看法有点不同。胡耀邦虽然与六四有关，但是实际上他只是和这个当时学生一开始的游行活动有关，然后他就去世了。因此，最关键的六四镇压与胡耀邦没有任何关系。而赵子阳他主要就是因为坚决抵制六四镇压，所以才被迫下台的。那么，所以对胡和赵区别确确实实，我认为他就在六四上。
嗯，
因为胡耀邦是六四前去世，他与六四没关系，所以中共可以把胡耀邦拿出来，来挽回所谓的民心，同时又可以撇开六四，因为确实胡耀邦和六四没有不挂钩。
嗯，好。
但是赵子阳如果提出来的话，那就是从江泽民开始，他们的合法性全部都动摇了。
好，
那就应该历任总书记从江泽民开始，包括习某人，都有下台的问题。
好，刚才好像是破空或者是高文谦先生有什么要补充的，请讲。
我那个有个不同的视角哈，我觉得这个胡耀邦、赵子阳显然都是跟六四有密切关系的人物，那么一个是原因，一个是结果。但是呢，我觉得当局在纪念这两个人物的时候呢，现在看到了一褒一贬，或者说一扬哈。那么，但是我觉得有三种可能：如果他对两个人都不纪念，那确实六四问题是一点都动不了，毫不触及。但是如果是纪念一个人，纪念胡耀邦，不纪念赵子阳，还算是可以说是举棋不定。因为胡耀邦的确是跟六四有很大的关系，他的去世引发了这个六四事件，而且这个他呢，跟邓小平也是分道扬镳，思想跟邓小平一样。他们最大的区别就是说，邓小平只要经济改革，但是胡赵呢，不仅要经济改革，还要政治改革。那么另外一点呢，就是说，如果说他这个两个都纪念，那这个六四问题就可以说得到解决了，也就是说，当局有新的思维，准备好解决六四事件了，才有可能对胡耀邦、赵子阳两个都重评。目前是只一头，不聊另一头，就显示了内部啊不能统一意志，举棋不定。
嗯，我想听听高文谦先生的意见哈。我们知道习近平上台以来表现都是特立独行，那么他还有8年任期，在你看来，在他任内有没有可能为赵子阳平反呢？换句话说，如果他要为赵子阳平反的话，需要什么样的政治条件或者气候？
我先回应一下刚才那个话题。
嗯，
那个我跟破空的看法呢不一样。现在的话呢，这个中共这个厚胡薄赵啊，恰恰表现的不是举棋不定，而是表明的话呢，绝不会给六四重新评价。
嗯，
那么六四呢，虽然是因胡耀邦而起，但是胡耀邦已经作古，所以他对六后来的开枪，他死人不能再负责任。而赵子阳就不一样，他拒绝开枪，拒绝那个检讨，最后的话呢，他是被戴上的帽子也是不一样，分裂党，这个支持动乱。如果要是给这个胡耀给这赵子阳，要是这个 这个平反的话，给赵紫阳这个也是褒扬赵紫阳，从而就涉及到对六四的评价问题。我还是这个观点。那么就涉及到对邓小平的评价，邓小平是不是要给他戴上个六四的屠夫呢？这是中共不可承受之重。那么我再说一下的话呢，关于这个对习近平来说呢，我觉得呢，重新评价六四呢，我觉得现在是对于他来说是可以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啊。
嗯。
那么不到万不得已呢，他不会动那个这张牌。对于习近平来说呢，他只有在两种情况下：第一，共产党呢到了走投无路的时候，是在一个大变的前夜；第二的话呢，可能呢就是呢习近平呢决心的话呢摆脱毛邓的阴影，真正确立自己在历史上的地位。只有这两种可能，习近平才可能碰六四。
嗯，王康先生，您觉得呢？对习近平而言，解决不解决六四问题，对他有什么利弊？
这个所谓的条件和气候，在我看来，天真的讲话，早就成熟了。今天如果习近平到互相互动去，如果今天哈，中国就会根本改变面貌。这个所谓的条件和成熟，好像就是指的江泽民和李鹏这两个。李鹏这个六四的刽子手，这个江泽民这个上台派啊，他们俩好像非得等他们死掉之后，才有可能来平反的解决这个六四的问题。我不这样看。这个固然江泽民和李鹏相当有影响，但是中国大的一种格局，就是经济、政治、内政、外交各个方面的这种形式上面的要求，远远超过他们死还是不死。这个，那么习近平有没有可能？这给六四平反，取决于刚才高文轩先生说了哈，就是他认为这两点，我认为就是更重要，而不是他主观的想法，而是中国的整个的这种危机、中国的现状、中国的形势趋势的发展。那么另外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中国的民心，尤其是知识界，尤其是八九一代。我要提到就是于世文和陈伟的两夫妇，去年二月二号在赵紫阳的老家，这个河南定县那个、华县，公开的祭奠六四25周年，那个六米宽四米高的这个大的屏幕上，这边是赵紫阳，那边是胡耀邦，知道吧？那么民间的这种潜在的这种压力，随时会转化成一种，如果出现了经济的滑坡，各种各样的危机出现，随时会变为一种广泛的要求平反六四的这么一个全面的一个呼声。在这种压力下面，不管是谁，包括习近平在内，都抵挡不了。
好，最后再请陈小农和陈鹏鸿先生分别再评论一下，陈小农先生您的看法。
我觉得这个六四只是中共多年来积累下来的无数的这个罪错当中的一项，不是唯一的一项。那么对所有这些罪错，习近平的态度是一致的、统一的。我把它归结为八个字，就是我不认账，大家闭嘴。用这种态度，习近平躲过了正确的面对历史。那么不敢面对历史，中国也谈不上任何纠正或者平反错案的问题。所以中共将背着这些历史罪错，硬着头皮扛下去了。
嗯，好，陈伯公先生。
我觉得当年邓小平之所以能够超过毛泽东，或者说跟毛泽东成为并肩的历史人物，就在于邓小平否定了毛泽东，否定了毛泽东的阶级斗争和他的经济破坏政策。那么邓小平搞经济改革，使中国这个由弱而强，由贫而富，那么邓小平就在历史上有他的地位。今天我们看到习近平要有他的历史地位，他就会否定那个邓小平。实际上有一项正在否定，就邓小平只搞经济改革不搞政治改革积压的腐败，现在习近平反腐反而成了习近平的政治资产，给习近平加分，这是建立在邓小平的错误的基础之上。同样道理，邓小平还有另外一个错误，另外一个政治遗产，那就是六四镇压和这个专制制度。如果习近平平反六四，推动政治改革，就是在对邓小平的一个修正，在超越邓小平，实际上要把前人的错误拿来改正，这本身就是个历史功勋。有句那个日本的一个首相，他有一个座右铭，就说啊，新一利不如出一害，说他出这一害就是把六四这件事情解决了，对习近平就是一个加分。但是现在为什么说什么条件什么气候才能成熟呢？我认为其他不谈，先谈一下，就是说党外的意志不没问题，民心就像刚才王康讲了，没问题，于世文他们带头纪念，这都没问题。最重要是党内无法统一，党内是这些人手上有权，而且这些权是不等的，这些权利实际上给 有些改革派，如果有的话，这些改革派构成了这个妨碍。所以我们刚才谈那个传人，说谁有传人，胡耀邦现在党内反而没有传人，赵紫阳反而有传人，因为胡耀邦那种率真天真不符合现在的政治气候，但是像赵紫阳那种圆融和深藏啊，在中共内部还是有传人。我觉得到了一定时候形成了一种共识和统一的意志，这种情况才可能出现。
好，最后高文今天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请简短一些。
我觉得呢，我觉得习近平虽然跟六四无关，但是他承继的是共产党的江山，而六四呢是共产党的致命伤，因此的话呢，这个的话呢是习近平不到万不得已不敢玩这把火。
嗯，好，有关赵紫阳和胡耀邦的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就到这儿。接下来我们要看一看巴黎恐怖袭击引发争议，欧洲是否面临穆斯林化的危机？请你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要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欢迎回到1月16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伊斯兰恐怖分子袭击巴黎《查理周刊》震惊世界。有人说，这次恐怖袭击的象征意义与911事件不相上下，都是对西方文明的巨大挑战。世贸大厦是资本主义成就的标志，《查理周刊》则是自由精神的代表。就在法国民众举行大规模集会抗议恐怖主义的同时，德国等一些欧洲国家出现了抗议欧洲穆斯林化的示威活动，引发右翼保守势力抬头的担忧。那么欧洲的穆斯林化是右派的危言耸听，还是值得关注的世界性趋势？伊斯兰文化影响力的上升是否会对西方文明的核心价值形成挑战？我们今天讨论一下这个话题。那么首先我想请人在纽约的陈伯鸿先生来评论一下，先从这个巴黎恐袭的事件说起哈。我们知道巴黎恐袭以后，法国民众举行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示威聚会，谴责这个极端主义，捍卫言论自由。那么50多个国家的领导人或者政要参加，但是美国和中国的领导人却是缺席。那么你怎么解读这个现象？
对，这个是一个超大规模的这个游行示威，这个游行示威要近50国的领导人和政要出席，显示的是一个团结一致，显示他们面对恐怖主义的这种无畏无惧。但是第一大国和第二大国的美国总统和中国领导人去缺席这个盛会，受到世界关注。那对美奥巴马缺席这一次游行呢，不管他怎么解释但是世界上的舆论对他是激烈的批判，说他是这个放弃美国的领导力是懦弱，是美国的耻辱，甚至说他不配得诺贝尔和平奖。这些批评啊，都是加深了这个国际社会对奥巴马的既定印象。但对中国来说，我看到一个奇怪的现象，实际上国际舆论反而不太提中国，海内外华人的这些学者专家是批评中国不参加。而实际上为什么国际上不太提到中国呢？因为国际上已经习惯了这是一个不负责任的大国，就是说他在面临这个普世价值和世界和平的重大关头总是缺席的，说世界已经习惯了中国的缺席，认为几乎当它是不存在的。
嗯，好，高文先生，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认为呢，奥巴马这次缺席呢，是他对世界局势的一个重大的误判。哎，这个，sorry。那么呢，在这个问题上讲呢，他跟中国政府呢，他们一个，但是这是个无心之过。那么中国政府呢是有心这样做，因为中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讲呢，他做的是一个表里文章。他一方面呢，习近平给法国总统啊致电谴责恐怖袭击；另一方面的话呢，官媒又开足马力，那么呢来批这个，来这个把话题转到言论自由上，实际上为恐怖分子呢来开脱。原因就在于呢，中国自己在国内就封杀言论，哎，就扼杀言论自由。那么呢，秃子怕这个别人说电灯泡亮，那么如果中国政府要再派人去的话呢，等于是自打耳光。
嗯，好，我们知道陈晓农先生在这个法国大游行第二天呢，在德国一些城市就出现了这个大规模的游行，抗议这个西方国家，尤其是欧洲的这个穆斯林化。那么我想问一下，那么你觉得这个穆斯林化，欧洲的穆斯林化这个提法，究竟是这个欧洲右翼势力制造的一种危言耸听呢，还是你觉得确实是代表了某种趋势？那么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讲欧洲穆斯林化这言过其实了。实际上这个欧洲的大城市里确实有很多的阿拉伯移民，但不见得是所谓穆斯林化。首先呢，就是我们要了解，像法国和德国，他们有大量的阿拉伯国家来的移民是有历史原因的。法国是因为当年他在非洲的这个阿拉伯国家的殖民地逐渐结束殖民统治，而很多当年和法国殖民当局合作的当地人，在独立这个他们自己国家独立以后没法待下去了，就是被视为法奸，他们只能移民法国，法国也要从道义上需要接收他们。而德国是二战以后缺少劳动力，所以从土耳其大规模的引进了劳动力。那么这两种情况导致了他们国家的这个阿拉伯移民数量大量增加。那么需要看到的是，就如果是按人口总比例来讲的话，阿拉伯移民在德国法国的人口比重当中并不大，1%几而已。但是这些移民集中在城市里，比方讲在法国城市人口当中30%是穆斯林，在德国土耳其裔的移民97%居住在柏林的西部，特别是诺伊科伦和克莱斯贝克这两个区。那么在荷兰的鹿特丹40%人口是穆斯林，所以这样的话在这些城市里我们感觉到好像穆斯林人口很多。
好，王科先生，您的看法是什么？您觉得欧洲穆斯林化这种担忧，你觉得有没有一定的道理？
这个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和犹太基督教世界的冲突已经1400多年了。这个阿拉伯人曾经两次入侵欧洲，欧洲当然也发生过11次的这个十字军东征。这两大文明之间的这个冲突，到今天到前不久发生的就是巴黎这个对查理周刊的袭击事件，这个是个崭新的事件，当然它由来已久。我认为这个事件呢会继续下去，这两大文明之间的文明的冲突，现在看出来，在有限的将来都看不出来能妥善解决的办法。但是有一点，它会带来一个后果，它肯定会使欧洲各国，比如德国，比如法国，比如英国哈，他们要重新检讨他们的移民政策，他们对整个的北非、中东的包括南亚的阿拉伯世界的移民问题肯定要重新检讨，会不会采取更强硬的一种比较排外的比较强硬的这个政策也又当别论。那么德国所谓出现的这种排外的这个游行啊，但是同时在德国很多大城市出现了反对排外的浪潮，默克尔表态很好，我们绝不容忍这个极端的所谓极端主义、仇外情绪和反犹主义，然后号召德国人民起来，就是捍卫所谓的这个是德国的目前已有的移民政策。但是这个此一时彼一时，如果再次发生类似的这么一个恐怖袭击的事件，如果阿拉伯伊斯兰在欧洲的这个移民哈，会越来越弱，采取一种就是非常不负责任的、不尊重东道主、宗主国的这个传统的文明习俗、法律的这种行为的话，那么欧洲各国，尤其是德国这个大国、法国这些国家，肯定会重新检讨他们的这个对，就是阿拉伯世界的这个移民的政策。我要跟高文先说的不对，新海龙先生不一样的，就是伊斯兰化的危险确实存在，不是说他们2000万伊斯兰人跟15亿欧洲人已经形成了一种分庭抗礼的局面，而是从这种趋势来看，那么这种伊斯兰化的危险确实威胁着已经很脆弱的欧洲的文明。
当然我们再来回到您刚才说的那个现象哈，那么我想听听陈伯公先生的看法。我们知道刚才小农提到，就是在欧洲的人口此消彼长，那么我想除了人口的因素以外呢，很多人也反省，比如说欧洲提倡的这个多元文化主义啦等等，为这个穆斯林文化在欧洲的上升、影响力上升呢提供了这个条件。那么你觉得如果说欧洲穆斯林化还为时过早，那么伊斯兰文化上升你觉得是不是在发生？那么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认为伊斯兰化呢，既不是说危言耸听，也不是言过其实，而是确有其事。一个是在人口上的体现，由于欧洲的人口下降、老龄化，大量的引进移民，来的最多的移民就是穆斯林国家，就伊斯兰国家的移民大量的涌入，这是一个。另外呢，欧洲的白人呢生育率也低，他平均一个妇女啊生育是1.4个人，但是居住在这些国家的伊斯兰人，就是穆斯林人，他的生育率是3.5，非常高，是几乎是这个2倍多。那么这种此消彼长的人口结构啊，造成了这个就是一个所谓人口上的变化。另外在文化上来说，这里出现一个矛盾，欧洲是坚持民主、自由、多元化的，因此他给穆斯林人去了之后，可以宣传他们的教义，可以扩大他们的影响，发展他们的教派，完全没有问题。但是在伊斯兰国家，在中东和北非的伊斯兰国家，他们却有严格的法律限制，他们是政治伊斯兰，他们是政教合一，他不仅是伊斯兰一个教育问题，他政治上保护伊斯兰的权利，而且在法律上只让伊斯兰这个一教独大，排斥其他宗教，比如说基督教、佛教不能在中东国家发展，视为非法，而且异教徒在中东受到公开的迫害。这种不对称的、不对等的这种竞争、这种文明博弈，造成的就是一教独大。所以欧洲现在是伊斯兰化非常严重。你看，像那个这个英国，它的牛津出版社居然不能就是出于禁忌，穆斯林人的禁忌，不提把这个猪的字眼、把这个香肠的字眼、培根的字眼都删除掉啊。英国的酒吧居然禁酒，酒吧就是酒吧来喝酒的，居然禁酒，为了穆斯林。那么那个法国这边呢，是为了这个所谓的穆斯林啊，他这个也采取了非常多的措施啊。那个荷兰的同性恋俱乐部居然迁移到了这个旧金山啊，就是说这所有这些现象啊，还有这个丹麦的这些漫画，稍微一出漫画就不得了，把所谓穆斯林是包围了，抗议浪潮无休无止。但是反过来，穆斯林却可以为所欲为，随便宣传他们的教义，但是这边却要有言论自由的容忍，说你要容许这个穆斯林的言论自由，但是穆斯林却不容忍别人的言论自由。说这种不对称的结构在欧洲非常严重，这种趋势令人担忧。
但是我们知道，说到这个言论自由哈，我们知道在法国《查理周刊》受到恐袭以后呢，那么比如说中国一些官媒就说呢，就认为西方的言论自由，比如说像《查理周刊》表现出的所谓言论自由，体现出一种西方式的傲慢，也就是说对其他种族或者宗教的不尊重的态度。那么他们认为呢，这个也是恐袭发生的原因之一。那么高文谦先生，我想听听您的看法，您是不是赞成这种评判中国官媒的一些这种说法？
我当然，我刚才我已经说了，中国官媒呢，他实际上呢是秃子怕别人说电灯泡亮，所以他把这话题转移了。那么呢，这个是非常显然的了。那么我还想回应一下刚才的，我觉得话呢，这个就欧洲穆斯林化这个趋势啊，我觉得有两个层面的问题。第一个层面呢，是欧洲现在面临两难的这么一个局面，它的出生率、人口低，社会福利高，那么现有的这个人口无法支撑的话呢，社会这个养老的这种保险制度，因此呢需要大量的移民。这大量移民呢，大多数都是从前殖民地这个过来的。因此的话呢，穆斯林的这个从人口的比例上呢在上升，所以呢，他实际上就面对困境，就是呢，为了医得眼前疮呢，这个不得不承受一个长远的一个后果。在另一条呢，我觉得话呢，这里面涉及到伊斯兰这个教义的问题。伊斯兰的教义呢，表现得非常的强势。他的话呢是实行政教合一啊，这个要求信徒呢严守那个教义啊，注重这个来世，那么就鼓励这个复仇。而相反的，西方基督文明呢，他强调的是宽容博爱。那么他呢是这个就实行政教分离，注重这个现实的这个现世的这种享乐，所以已经相当的世俗化。西方文明在文化上表现一种强势，但是在宗教精神上表现一种弱势，这个也是造成现在欧洲有穆斯林化的这种趋势的原因之一。
陈小龙先生，您的看法是什么？
首先我简单说一下，就是中国对这个原教旨主义的这些恐怖主义集团或者势力一直是藕断丝连的。比方讲，最近阿富汗的塔利班势力正式派了代表到北京去参加谈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没有否认。另外，中国的阿富汗特使孙玉史几个礼拜以前在巴基斯坦白沙瓦和阿富汗的塔利班势力代表正式会谈，这种关系再加上塔利班势力在阿富汗使用的武器相当大一部分是从中国去的，所以这种藕断丝连本身表明中国和这些势力是勾连的。 他们并不在乎塔利班势力对新疆带来什么问题，他真正想的是利用塔利班势力削弱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影响力。回到前面的问题，我觉得我们迄今为止关于这个穆斯林问题的讨论混淆了一点，那就是把世俗的穆斯林文明和原教旨主义的这个文明给混成一团了，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东西。实际上穆斯林文明在欧洲已经存在几十年了，差不多半个世纪以上，二战以后就是这样，从那时候到现在并没有发生什么文明的冲突，就半个世纪的和平，为什么现在出现问题？原因是现在出现了原教旨主义。所以我觉得问题的关键不是世俗化的穆斯林文明和欧洲文明的冲突，这两者之间没有太大的冲突，真正冲突的是原教旨主义文明。而对欧洲国家来讲，他们现在面临的一个最大挑战或者一个关键问题，就是整个世界是往现代化方向走的，但是现在处于前现代文明的这种原教旨主义的影响力却大大超越或者说强于后现代文明的欧洲文明的影响力。现在我们看到的几个这个被在这次制造恐怖事件的这个凶手，都是在法国出生，在法国接受国民教育的阿拉伯移民的后代。为什么他们这样仇恨养育他们的本国的文明传统，而要去这个拥抱原教旨主义？这个问题是欧洲政府现在正在竭力回避，但是永远也回避不了的难题。
好，再听听王康先生的建议，就是说我知道很多人在说到这个欧洲穆斯林文化或者是伊斯兰文明的时候，都把它和西方文明对立起来，实际上我们知道刚才陈晓农先生提到这两者不应该对立起来，但是他们确实有很大的不同，那么您的看法是什么？
所谓橘生于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这个是晏子的这个对自然界的描写，人类社会可不一样。这么多的阿拉伯人穆斯林们移民到了欧洲去啊，没有真正的规划，没有被同化，相反他们坚持了就是伊斯兰教的很多最基本的教义派的那些主张。那么伊斯兰教本来，伊斯兰本身这个名字是和平的意思，是驯服的意思，不是斗争杀戮。而且伊斯兰古兰经里面特别强调，杀了枉杀一个人的话等于枉杀众人，救了一个人等于救人类，即使天崩地裂不能枉杀一个人。但是呢他还有另外一方面，就是穆罕默德这个所谓的真主，这个创始人，他的第一个清真寺就是军事指挥所。伊斯兰教是世界上最虔诚的、最精纯的、最也最顽固和最彻底的宗教。他实行的是不仅是政教合一，他还有军事，他是军政教合一，他是全民皆兵。那么现在伊斯兰和西方的和犹太人这个冲突，我觉得一个重要的一个历史的一个断裂，就是伊斯兰教始终没有完成像马丁路德一样的基督教的宗教改革，所以他是一直停留在基本教义派的，就是他的真主的那个古兰经的那个原文的解释上。第二啊，他没有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就他没有完成一种现代性或者叫世俗性或者叫人文精神，他始终没有完成，谁也能完成这个没有可能。第三就是他的天老爷赐给的那种石油资源，让那些酋长、那些国王、那些统治者们，他们富可敌国。因此，阿拉伯世界的一个世纪以来，严格说是不思长进，他们始终停留在前现代社会。这个可以说，整个一个现代性、现代化，把西方和伊斯兰世界已经隔开了。这个要应该努力的当然是伊斯兰世界，那么伊斯兰世界能不能努力走到一天，我是悲观态度。
好，陈伯公先生好像有什么要补充的
对，我想说一下这个，就是穆斯林呢，虽然一方面有温和的穆斯林，有世俗的穆斯林，他们呢也是恐怖主义的这个受害者，极端主义的受害者，但是现在一个危险的趋势就是穆斯林的青年正在极端化、仇恨化和暴力化，这是一个大趋势。比如居住在欧洲的这个穆斯林，我们知道法国人口的10%是穆斯林，但是法国城市的穆斯林是30%人口，另外法国城市的青年45%是穆斯林，而法国闹事的青年都是穆斯林青年。现在穆斯林在 在那里嚣张到什么程度呢？这些激进青年，他们闹了事，媒体还不敢提伊斯兰三个字。比如2006年法国出现了这个伊斯兰骚乱，但媒体不能提伊斯兰三个字，不能提穆斯林三个字，因为那样提到的话，可能就是指种族了，只能提青年。还有2006年的时候，在这个一个丹麦吧，发生一个事情，就是叫比利时有那个6个这个穆斯林青年把一个火车司机啊，这个活活殴打致死，但是车上40多个人啊，这共计啊没有人敢出来出声，事后只有4个人敢出来证明。而且现在这个发展到什么程度呢？法国这个不管他是本土的穆斯林还是外来的穆斯林，他们在那里巨大的发展他们的这个宗教，发展的时候，法国的很多天主教堂都改成了清真寺。所以这种趋势啊，就是有扩大之势。而且比利时最流行的蓝海名字是穆罕默德，因为比利时的人口啊，这个伊斯兰人太多了，所以伊斯兰在历史上有扩张的那个，大概刚才那个王康也讲了，有扩张的趋势。我2009年去访问印度，我就大吃一惊。我本来以为去访问印度各地一看，我想看了一些佛教的东西，结果看来看去怎么遗址都是伊斯兰的东西，而且都是棕红色的那些遗址。我大吃一惊，我去读印度历史才知道，印度反复遭到这个伊斯兰的这个入侵和这个统治和这个强化的这个改变。所以伊斯兰在历史上向西扩张到土耳其，向东扩展到南亚，它具有强大的扩张性。今天他们在精神上这种扩张性仍然没有这个消除。说这种而跟这个到了西方，他就利用西方的这个自由、多元化和民主来发展他的东西。但是反过来，西方如果用言论自由来批评他，他却不接受，他要屠杀，他要把人杀得灭口。说这种趋势啊，就是一个完全不对称的一个完全不对称的一个结构。
嗯，确实，刚才各位都提到，哎，请讲，高文先生，对不起。
那个，我觉得西方基督文明呢，跟这个伊斯兰文明呢，他们之间呢，他们这个争斗呢，刚才王刚先生已经讲了，那是1400年的历史，由来已久。但是我觉得还，我想补充一点呢，就是说呢，这个在西方，在这个现代的这工业化和这个现代近代的工业化和现代的全球化的过程呢，是由基督文明催生和主导出来的。这一点非常重要。那么呢，实际上穆斯林伊斯兰文明呢被边缘化，有强烈的失落感啊、因为伊斯兰文明曾经有过辉煌的时候，但是的话呢，在近代的话呢，现代的话呢被边缘化，这个是造成一种强烈的这种不平的这种心情啊，这是一个深层的文化原因。
好，我想听陈小农先生的意见哈。我们知道刚才大家都提到，就是说实际上西方文明和这个穆斯林文明有一个区别，就是说西方的文明现在基本上，尤其在西方国家，它是虽然有基督教传统，但是是一个政教分离，就是大家都非常坚持这个政教分离的原则。但是伊斯兰教呢，它是强调政教合一，或者是说它的宗教呢涵盖了政治和生活各个层面，所以它是一种全面的规范性的封闭性的东西。从整体来说，要对你的生活方式、你的观念都要有所影响。那么在这一点上，这两个文明有很大的区别。但是我想从一个宗主国和难民的这个角度来讲，因为这个问题在美国也是受到争议，就是说如果很多中东的难民到欧洲国家，那么他是不是有义务也接受比如说这些国家的核心价值，比如说像言论自由或者是说他们其他的主流观念，那么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还是需要再次强调一下，就是所谓政教合一不是穆斯林文明的特征，而是原教旨主义的特征。穆斯林文明并没有政教合一这个传统。另外呢，就是如果实地观察一下这些阿拉伯裔民在欧洲国家的生活状况，现在和20年前是完全不一样。20年前我在德国的柏林和巴黎都居住过，所以我对当地的阿拉伯居民还是有相当了解的。我在巴黎居住的时候，我的房东就是阿拉伯人，我就住在他们的区。我的感觉是20年前不存在穆斯林文明和西方文明的对立问题，双方是基本上融合相安无事。问题就出在过去10年原教旨主义兴起。我觉得现在这一次法国政府和法国社会的主流的声音仍然是一种防卫性的声音，就是说我是查理，是苏夏利。这种声音的意思是说，我们同情查理周刊，我们要尊重查理周刊的这个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但是并没有对原教旨主义的影响力和原教旨主义在他们自己社会里生成的原因。 产生真正的这个反思。
好的，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呢就进行到这儿。感谢我们的四位嘉宾陈伯公先生、程小农先生、高文清先生和王康先生的精彩的讨论。欢迎您到美国之音或者是 YouTube 观看我们今天的讨论，也提出您的建议。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个星期五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